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曾晴，
我是郑子梅，
我是熊乐。
组员们好，我们继续查考约伯记，今天来到37章1到24节。以利户赞美统管万有的神，神是唯一的审判官，用雨水、雷声和闪电惩罚敌人，谁有资格评论神的作为？谁能说神行的不义呢？几乎六篇言论呢，都是针对约伯面对苦难之后的态度。神是终极导师，苦难呢是他给人学习的功课。所以呢，以利户觉得我们人呢要有敏锐属灵的洞察力，看见大自然背后的神。所以他的立场呢，由始至终几乎都是没有更改过的。那么今天我们读的37章，首先我们做一个分段吧。你会怎么分段呢？这段呢，主要谈论最多的主题是什么话题呢？
我先给这一篇的37章给一个大标题，是人要敬畏神。然后呢，就会把它分4个小分段。第一个分段是1到4节，讲到神的威严，因为他透过声音嘛，让人战惊。第二个分段是从5节到13节。神的作为人无法测透。第三个分段是14到17节，大自然的奥秘人无法知道。最后来到这个第四个分段是18到24节，神为大，人渺小。
纸媒分了4个小段，那请问其他人呢？大家都是分4小段吗？
我是分了3个段落，1到13节就是讲神的创造，还有他掌管万物。然后呢，就是14到23节，就是神对约伯做出发问，多次问他你知道吗这样子。最后一段就是24节，就表明人要敬畏神。
我就分了5段的。第一个是第一节，就是一个介绍接下来要说的事情。然后呢，第二就是呢2到5节，是说那个雷声怎么发的。然后呢是6到13节，就是说那个雪降雪。这样两个自然现象都分开了。然后就是14到18节，以利户对约伯说啊，你要仔细听啊，要他去想。然后呢19到24节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反思，所以这样我就分了5段了。
分段有个好处，可以呢帮助你在详细理解每节经文讲什么之前呢，你心中大概有个中心思想。那么苏小燕呢，我就比较简单，我就分了2大段。一段呢是1到13节，称颂全能的造物主，当然有包括雷声降雨降雪等等，让世人呢认识到他的作为。那么 24到24节呢，就是连名带姓针对约伯，你要怎么做。然后呢，我们也是看到大自然的一些自然现象。总之呢，人一定要敬畏神，因为呢，神是不会看顾自以为有智慧的人。那么待会呢，我们会谈谈到底什么是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呢？无论怎么样都好，分段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1到5节，1到5节以利户谈什么大自然的现象呢？有什么特色呢？到底跟神的奇妙大能有何关系呢？
1到5节他说的是雷电的那个现象，看到呢这里特意的重复了轰轰这个声音两次，代表着他的那个声音真的很大，轰轰哐那样的声音。重点是放在这个声响上面的，因为这个可以非常简单的去认定啊，就是神的声音非常震耳的，有如这个雷电轰轰那个声音，就是说神要做的事情全人类都会知道，所有人听到都会感觉到惧怕的，
很有画面感。一场惊人的风暴横扫在众人面前，渺小的人类呢是没有办法测透他的工作的。刚才你也提到人的情绪一看到就是很惊怕的，以利户也说我感到战惊的，在大自然的影响底下我颤抖的。人听见神的声音岂能不敬畏呢？那敬畏这个主题呢就是以利户想带出。那么另外奇妙作为呢，我觉得也是其中一个关键词啊。谈完这个轰轰雷声以外呢，6到13节又是怎么样的大自然现象呢？
云和雨还有雪，然后7节提到他奉住个人的手，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我没有去过那个住在雪地的地方，但是也听过说冬天下雪很大的时候，其实就是阻拦人外出上学还有工作，所以这个景象也可以想象得到。而且在巴勒斯坦他们冬天的雪也好厉害的，如果遇到这种天气还是同样要留在家中。有一个解释说，当留在家休息的时候了，就是一个机会思考神伟大的全能和威严的时候。
7节说他封住个人的手，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那么刚才张琴也给我们解释了冬天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不是说我们现在那种冬天呢，可能几乎家里不用冰箱的，你真的不用冰箱，因为大自然的雪就是你家里的天然冰箱。你会怎么理解封住个人的手呢？刚才张琴稍微谈到过了，
就是停下这个工作嘛，就不能出门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封住个人的手就是让他们静下来去思考外面的现象，不光是这个下雪的情况，现在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洪水还有一些暴雨这种情况，政府都会呼吁我们留在家中停工停学。我们都不是单单在家里打开手机啊，看这个电视剧啊，或者是听音乐。有时候因为外面的情景实在太吓人了，那太吓人太惊吓的时候，我们就会思考，神啊，你会不会停下来啊，不要再刮这么大风啊，不要再降这么大雪。这个是基督徒会发出来的声音。但是另外没有信仰的人，他们会怎么说？老天爷，求求你停下来吧，我的农地的蔬菜啊都已经被这个水弄坏了，已经没有收成了。他们都会在默默地向上天祈祷的。
所以第七节值得我们去想想，迫使人一定要停下你手上的工作，极端天气底下大大影响你说的农产业，人可以做什么呢？神就是要每个人，他所造的每个人停下来思想，谁掌管天地万物呢？一切气象都是依照谁的命令来出现的呢？我们应该举目观看，还是那句话，人岂能不敬畏呢？神一方面可以责罚，一方面他也可以施慈爱。那么这个是1到13节我们看到很多大自然的现象。14到15呢，哇，很多个问号。到底呢，以利户连番发出多少个问题呢？他向约伯发问什么呢？其实他最终想要表达是什么呢？
我们数一数呢，总共他问了约伯5个问题。 以利户他反复的问约伯很多的事，就是要逼约伯他一再的去审阅天空中一切的启示，问约伯你知不知道神怎么做这些事，你当然不知道呢。他就劝约伯呢以虔敬的心去思想神创造的奥妙，并且透过此问题让约伯转离开他的罪孽，这样子。
五个问题啊，他想表达什么？首先他是转向对约伯个人说话的，约伯你，劝约伯你要思想神奇妙的作为。另外呢，有些实际的行动，你就是要好好的站立，思想奇妙的作为，好好站起来，清醒一点，认真去思考神怎么掌控自然现象的。譬如经文说的云彩的移动啊，发出闪电啊，南风的吹拂等等，云彩怎么维持平衡呢？浮在空中你懂吗？就像你刚才说的，反问他你懂吗，你知道吗？操控自然规律背后的那一位神是你吗？当然不是。带出的信息就是每天我们看到的自然现象我们都不陌生，但人就是不懂得它到底怎么运行的，更何况是神在每个人身上的计划呢？其实以利户呢，他刻意的把人跟神的距离呢拉远的，神在高处，神在远处高天，我们人算什么呢？我们怎么能够测度伟大奇妙的主究竟在做什么呢？你感受一下，如果你是约伯，连番被人追问发问，你当下你会有启示，你会有领受吗？
如果问我，坦白说我心里面知道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呢，其实我就想你问我这是干嘛了。
对，究竟那个意义是什么呢？
而且你也不知道啊。
对，你也不知道，你也不能够回答。没有，他可能就想说我们两个都不知道，全人类都不知道的。
是他这样提问，他本来就不是想要我回答他，给他一个答案。
嗯，我也不知道，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议论神对善恶苦难的安排。难道经文说，难道你可以跟神一起去同铺穹苍吗？根本没有这个智慧吗？所以我说他刻意拉远神跟人的距离，也刻意高举神的伟大，凸显了我们人的微小，我们是多么的卑微，也希望约伯能够认清上帝伟大的本质。
听我说，可以听我说，
他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可见呢他也是有一个急切的心，希望约伯呢能够倾听他自己的观点。
你觉得他是真诚希望呢透过灵里的那个感动纠正约伯有些神学观的错误，或者他对神的一些看法，所以还算是挺正面的你的评价。
不要失落，就这样听我说，
就以利户说的这个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的一切言语，我就感受他的这个急切的时候，就我想我什么时候会有这种状态的时候呢，就是我跟孩子说话的时候，特别想就是你好好听我说话，我对我自己想说的是特别有确信的，就我很清楚我要说的是对的，你一定要好好听，而且是我特别想扭转对方的看法的时候，
我是为你好的。
对对对对，
我希望你得到益处。
对，
请听是非常真切的请求，
想为对方好的时候。
不要失落，就这样听我说。
我鼓励大家对比一下之前三个朋友他们的开场白，你就能够稍微同意我们三个对这个以利户在这个时候呢比较正面的评价。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手上应该准备好圣经了吧？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呢是37章1到24节，以利户连番质问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约伯你要留心听，站起来好好思想神奇妙的作为，唯有看见自己的渺小，人才会以敬畏的心顺服神的主权的。所以呢，再说以利户的立场一直都没有更改，非常的坚定的。我们往下看21节，那里说到穹苍，22节说到金光，到底整句我们会怎么理解呢？以利户又想表达什么，让约伯听明白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
说起穹苍的话，我们会想起诗篇第十九篇，他这样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在这里的穹苍就是指呢宇宙的极处，宇宙的极处是在那里呢，没有人知道。但是呢，他说神的信实达到穹苍，就是呢神的那个信实呢广大无边。想象到啊，穹苍就是整片天空的那个意思。
好，那究竟跟约伯的苦境能连上关系吗？
有一些圣经译本就有一个不同的翻译，比如说女正中译本说，如今呢，人看不见亮光，亮光在云天里朦胧不明，但风吹过又晴朗了。还有一个原文的翻译就是，现在人不得见太阳，它在云中光亮，但风吹过洁净他们。比喻约伯的情况的话，他的情况好像阳光被乌云遮蔽，但是呢，总有一天那个乌云会过去，然后就是灿烂的阳光会出现。
嗯，
阳光被遮蔽，我们没办法看见，就是比喻我们不能看见神。那个黑云过去，其实我们也不能直视神，关系到约伯的一些情况。
刚才问大家穹苍跟金光是什么意思呢？穹苍吧，在原文是广阔的地方。张琴说到浮云吧，云吧，我们不知道浮云什么时候会被风吹散，神随意掌控，它到底是遮蔽还是显明的，一切都是在他的手里。那么约伯回到他的苦境，他唯一可以做的还是敬畏上帝。神的荣耀呢，叫人是没有办法复合的。以利户再次说明，我们跟神的距离太大了，出路唯有顺服的，也引导约伯从自我申辩嘛。那么多章都说我要自辩，引导他转向敬畏降服，因为人没有权利，现在说的不是能力，而是权利资格，在神面前申诉我是清白，我是无辜的。小时候我们有看包青天嘛，
嗯，
现在以利户想说的是，约伯你连击鼓鸣冤的资格也都没有，应该说没有这个必要去击鼓鸣冤的。好快的，我们就看到以利户在这篇演讲的总结，24节，请熊乐帮我们读一下吧。
嗯，第24节这样说的：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
其实以利户是针对约伯的情况来说的，约伯一直都是自以为意，说自己是无辜的。但是通过以利户在跟他说这个大自然的一切现象，一件事就是神是伟大的，你不要再自以为意了，能够做的是敬畏神，不要再说自己无辜了，要他谦卑下来，不谦卑在神面前，那神就不再看顾你的。
嗯，对神的态度，谦卑、顺服、敬畏。读着读着呢，我觉得以利户呢是绕回约伯说过的话。根据在哪里呢？28章28节，他说敬畏神就是智慧。都已经来到37章，很明显，无论以利户也好，三个朋友都好，没有停止曲解约伯的看法。但是我们看到约伯，尽管他的人生轨迹看似中断了、暂停了，他内里的那一份敬畏神的心呢，始终没有更改过的。不需要你们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来提醒我要敬畏神，由始至终都是存着敬畏的心的。以利户的言论呢，到此结束了。我们今天的用点时间总结32章，他刚刚出场到37章呢，再比较一下三个朋友，到底四个人的论点有什么相同不相同的地方呢？我们先说相同的地方吧。
我们看呢，以利户他的言论呢，跟约伯的三个朋友呢，其实都有点相似的。他们都在说上帝是公义的，所以呢，约伯他的苦难必然是有他不义之处。比如说呢，第34章，他有说到，上帝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不义，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所造所行的得报。
嗯，苦难还是跟罪脱不了关系的。你刚才也引用了经文，那我也引用36章10节，以利户说的：神开启他们的耳朵，使之受教， 督促他们离开罪恶。刚才我读的是当代圣经译本，所以几乎他们四个人也同意苦难跟罪是有关系的，也否定约伯你要诉求的这个立场，也同意约伯真的自以为意。好，那么接下来讲讲不相同的地方还是蛮多的，我觉得。
其中一个呢，就是以利户提出一个新的见解，就是苦难是神对人的考验，这个是他的朋友没有提出过的。他指出约伯的不对是他苦难以后就是对神的一些埋怨啊，还有强辩的话，所以这个方面有点不同。
我们上个礼拜也说到过三个朋友，其实他们的论点非常容易明白的，因果报应四个字，来来去去都是那个定律。但是以利户呢，集中要谈的是苦难来到你面前，你怎么去面对它？以利户呢，比较少跟你谈以前你做过什么事情，我跟你谈的是今天此刻你怎么看神给你的这个管教，这个苦难。那么芷梅呢，留意到有什么不相同地方吗？
以利户对这个约伯是有一个正面的作用的，苦难不一定是受到神的惩罚嘛，也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嘛。而且如果你真的有一些不好的地方，苦难可以让你做一些反省。有些人是健康的问题，饮食过度，或者是休息的时间不够，导致你精神不好，那你的身体肯定受苦了。那受苦的你就反省你自己，在神面前，我的生活是不是有些过度，所以远离这些让他成立的一些坏习惯。
我这么理解吧，如果我们不管约伯的事情呢，以利户的观点有潜在的帮助的。我们假设今天是我受患难，可能真的是因为我作息的时间不健康，然后呢，你是以利户，你跟我说这番话呢，确实能够让我有空间去反思我到底有没有为我的身体负责任。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正确的神学观套用在不合适的处境底下呢，就有它的问题所在。芷梅呢，还是给这个以利户加分的，加点分数的哈。接下来呢，我知道呢，在场的组员呢，肯定对以利户呢有不一样的观点的。我想问一下呢，以利户的发言对于理解约伯的状况，对受苦的约伯有没有帮助呢？芷梅说多少都有点潜在帮助的。那么熊乐，你觉得呢？
完全没有。
好，请说说你的看法。
我在这么多集查考以利户的话呢，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我是约伯的话，心里面呢就是那一句，小子你谁呀？我就会想呢，难道那些道理约伯他不明白吗？上帝做事人测不透了，这个谁都懂啊，还需要解释吗？我相信不用的。以利户的发言呢，比起安慰约伯呢，更像是一个管教，比较高高在上的一个感觉。约伯，你啊跟我谁更了解神？但是呢，身处在患难中的人想要听这些吗？我觉得应该不太是。对，好啊，你好棒啊，以利户。OK， 你很了解神，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呢，可以减轻我心里面的痛苦吗？好像也没有哎。
我会受到二次伤害，你在否定我的情感。对，以利户讲的话完全没有错的，他的论点都是对的，也是鼓励约伯我们要接受神的奥秘，间接提醒约伯人的视野有限的，神的主权远超于人间的道德是非，清白不清白的申辩远超过于这些。但是你刚才说我都已经那么痛苦，你跟我说这一段道理有什么用呢？有什么价值呢？就像刚才张琴说，你问我一大堆问题，到底意义何在呢？我们听着都不会觉得有帮助的，反而是更伤害的。我们读完约伯三个朋友，以利户，还有约伯他自己的论述，那么在苦难这个议题上面呢，我觉得我有把握，我们肯定跟你看约伯记之前呢，有一个明显大的区别的。大家对苦难的议题现在有什么新的看法呢？
就是失去外在的东西或者身体受苦是一个苦，但是呢，引发里面的恐惧、孤单，或者是跟一些关系上的疏离就更苦。比如说那个疫情期间，有一些老人家在那个老人院里面就不能见到家人，反而他们的身体转弱更快，不能跟家人那个见面，那个苦就比身体的苦，就我觉得有时候会更苦。所以在这些熬炼当中呢，我自己体会好像约伯一样，最苦的其实他看不到神，这个最让他难受的而且 在这个时刻呢，身边有人支持陪伴是非常重要。
这个观点跟撒旦在一开始的论点非常不一样。撒旦觉得人一旦没有了神的祝福恩典恩惠呢，马上转头离开神。但是刚才你说的，他最苦的不是他失去所有东西，他最苦是我失去跟神的关系。
嗯，
我想找他但是一直找不到，我想听他说话他一直隐藏却暗地里攻击我，这才让他感到最痛苦。
如果人一味的去找这个苦难的问题的原因，你一生都白忙的，找不到的。
对对对，
反而我们要向前看。张琴说，人最难过的就是跟神脱离关系嘛。刚才以利户说，你观看这个大自然嘛，其实神一直都同在，不过暂时有阴云遮蔽。
嗯，
那我们要忍耐。第七节，他封住个人的手，叫所咒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就表示神一定会彰显他的作为，彰显他的旨意在你的身上。只是要我们要坚持。
有时候神封住我们的手也好，封住我们的口也好，他遮蔽也好，可能真的是让我们在这里停下来去思想，到底我的生命我的人生是谁掌管。那么熊乐呢，
最学习到的就是怎么样去跟一个在患难中的人同行。我们都有说过约伯的三个朋友，甚至今天的以利户也都是一个反例子。我觉得呢，约伯的三个朋友还有以利户的跟以下的故事一模一样的。我就想起呢，去年香港呢一个很热门的一个剧的内容，它里面呢就说呢，有一个太太，她的老公呢得了癌症，还是晚期的那种。然后她回到教会里面分享的时候呢，有一个姊妹前来回应她说：“啊，你知道吗？你老公有这个病，是因为上帝要试炼你，想看你的信心是否足够，所以呢，你要加油，你要对神有信心啊。”然后，有另外一个姊妹，然后就跟他说：“啊，你先生身上的病，很可能就是上帝想要借着这个事情惩罚他身上的罪啊。”
嗯，
然后剧中的那位太太，她没有回应那两位姊妹。然后之后呢，她在回忆起这个事件的时候，她眼中含泪，然后呢，她语气非常的愤怒地说：“他们是人吗？这些是人会说的话吗？知道什么叫做落井下石吗？我的亲人，我最亲的人得了癌症，失恋，失恋什么？要失恋我吗？”然后他在反问说：“你们刚才说的话可以用在自己的身上吗？失恋可以反过来吗？我不信我们的上帝是这样。我的痛苦不是你们的痛苦，我不需要你们的同情，也不需要你们的安慰。”这里呢，我就十个字来做一个总结，就是呢，不治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跟在苦难中的人同行呢，最重要的就是同理心，所谓的将心比己嘛。不要胡乱的去用上帝的名义去说话啊。我们是基督徒嘛，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嘛，倒不如我们就学习耶稣他的爱，学习他呢在世上的时候呢如何跟受苦的人同行，以爱去回应。有时候呢，我觉得一个沉默的陪伴呢，真的胜过千言万语的。
如果你不知道说什么，那你就沉默吧。很多时候呢，我们不需要急于为这个苦难提供答案，也不需要解释那个苦难的原因。你可以帮助对方，等他情绪稍微稳定呢，你可以引导他，我们从这个为什么转到谁掌管。刚才我非常同意熊乐说的，沉默同在胜过千言万语，实际的关怀呢代替很多的教导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了约伯记37章1到24节，明天那集呢就精彩了，神终于出现了，在
主角终于出现了，
对，在旋风中出现了。敬请期待明天那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琴，
我是郑子梅，
我是熊乐，
再见，
再见，
我在。